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日是5月3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最新中国军力报告，两岸军力悬殊，中国严重威胁台湾。美国商会表示对美中贸易谈判持乐观态度。美国警告可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上个月宣布参选总统，5月1日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应该是以国外投资者的角度来接待郭台铭，双方会面不会见得为郭台铭的总统之路加分。
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嘛，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缘故。
详细的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5月2日向国会递交的2019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表示，中国军力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谋求缩小和美军的差距，其中谈到了中国军事教义的一个重点是针对实行自治的台湾，而中国视台湾为一个有待统一的省份。五角大楼在报告当中描述了中国可能对台湾动用武力的一些潜在形势，包括旨在迫使台湾屈从于统一或者是统一对话的全面攻势。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可能针对台湾的空防系统使用导弹攻击以及精准的空中打击，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阵地以及通讯设施等，削弱台湾的防卫，消灭台湾的领导层，或者是打破台湾的人民意志。报告仲表示，在过去几年，中国屡次派遣军机以及军舰进行环岛的演习，并且在国际上孤立台湾，挖走台湾的邦交国。中国仲强烈反对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报告表示，台湾的军力远远少于中国，而这个差距在逐年扩大。不过台湾表明正在努力发展新概念以及是能力应对这种不对称的军事冲突。美国最大的游说团体代表美国企业利益的行业协会美国商会星期四对记者表示，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磋商持乐观的态度。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国际事务负责人博迈伦星期四在电话会议当中对记者表示，他们是确实认为这次的双方都希望完成谈判，亦都看到财政部长鲁钦以及是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北京的停留短暂。而下个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率领人数众多的代表团到华盛顿，这些都是好的迹象，表示磋商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虽然委内瑞拉在5月1日发生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是那个国家有争议的领导人马杜罗拒绝放弃权力。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他们呼吁马杜罗下台，但是马杜罗获得了盟友古巴以及是俄罗斯的支持。同时委内瑞拉的军方仍然是忠于马杜罗，这个使到他能够抵制要求放弃权力的呼声，他还得到了委内瑞拉普通民众的支持。美国官员表示，古巴派遣了军队帮助加强马杜罗的安保。特朗普政府警告将会对委内瑞拉的任何暴力作出回应，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有可能进行军事干预。
President has been crystal clear and incredibly consistent.Military action is possible.
蓬佩奥表示，总统是非常之明确以及是一致，如果需要的话军事行动是可能，这个就是美国将要做，但是美国正在尽量是避免暴力。美国已经要求所有相关各方不要从事这种活动，他们亦都希望马杜罗离任之后政府能够和平度过，并且举行新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5月2日星期四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是加强美国的网络安全队伍，以保护国家安全，促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包括通过新总统杯网络安全竞赛来促进政府内部的网络安全工作。特朗普政府还将会制定一项的轮岗计划，让联邦雇员可以通过临时调动到其他的机构扩大他们的网络安全专业意识。 每年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但是世界很多地方的记者仍然面临着严酷的工作环境。记者无国界组织的一份调查显示，记者面临更多的挑战，媒体自由度在2019年持续下滑。随着威权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世界上很多国家记者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记者无国界组织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恐惧使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媒体自由度持续下滑。报告将中国亦是北韩列为侵犯记者权益最严重的国家，美国亦都下滑了三个基点，被列为是有问题的媒体环境。对于高官所批评的报道被称为是假新闻。报告仲将挪威列为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但是各国总的来讲，记者安全状况整体是有所下滑。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网站脸书已经是禁止美国伊斯兰民族组织领导人法拉汉、美国右翼阴谋论者琼斯以及其他几个人在脸书上面的发言，说他们发表仇恨的言论，他们亦都是被禁止进入脸书的照片共享网站 Instagram 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说，保守经济评论分析师摩尔已经退出了美联储董事会成员的提名考量。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面宣布了摩尔的决定，之前数个星期摩尔关于女性的文章引发了争议，摩尔还被批评未能够支付超过30万美元的子女抚养费以及是离婚赡养费，并且与美国国税局之间存在着超过75000美元的税收争端。向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表示，摩尔可能无法赢得足够的确认投票之后，摩尔是决定退出。摩尔的退出是特朗普试图为美国央行安插政治支持者的又一挫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或者在撤销对华商品关税问题上作出让步，美国会推出决议案支持世界新闻自由。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的军力报告，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五个大楼最新中国军事报告，中国继续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向国会递交了最新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军力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谋求缩细与美国的差距。五角大楼5月2号星期四发表的2019年度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用了120多页篇幅详细描述了一年来中国在提升和施展军力中的发展变化，并着重描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报告说，虽然中国停止了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地活动，完成了在三个岛礁上的主要军事设施的建设，但是它继续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中国称的南沙群岛上实施军事化，包括部署反舰、防空导弹系统。报告说，目前还未看到中国在这个海域展开大规模空中行动。国会特别关注中国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以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采取的军事行动。国会另外一个关注焦点是中国努力提升水下作战能力，挑战美军在这个领域长期享有的优势。五角大楼在今年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对这些领域的发展都有所描述。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星期二在参议院军委会为核准他担任作战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正在水下作战领域投入大量资源，包括将岸边、海上、太空、天空和海底探测器融为一体，建设海底预警和探测系统，但是他不愿意在公开听证会上做出更多说明。依照法律规定，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递交中国军力报告，定期向国会议员通报国防部对中国军力与安全事务的评估。国防部在编写这份报告时，通常与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协调，因为这份军力报告反映整个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评估。同过去那几年一样，直至报告公布前的几小时，有关部门还对报告的具体内容和措施进行最后的修订和平衡。 五角大楼发表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之际，国会正在审议总额超过$7,000 billion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这项预算因程序和归类问题，正在国会经历巨大挑战。军方高级官员警告说，如果这项预算不能够如数获得通过，中国和俄罗斯可能会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国防部因为发表中国军力报告，时时受到中国的指责。北京批评五角大楼渲染中国军事威胁，为增加国防预算寻找藉口，要求美方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年度报告。中国坚称自己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5月2日星期四率先推出决议案，强调新闻自由的重要性，谴责对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自由的攻击与威胁，并重申美国政府视新闻自由发展为首要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最近几年是部分记者记忆中最危险和最具生命威胁的时间。众议院中推出决议案的民主党籍加利福尼亚州联邦众议员谢安达在声明中说，每一日记者冒着生命危险从世界上一些最专制的政权和战区进行报道，并在揭露腐败和虐待等方面的消息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与谢安达共同提出决议案的为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来自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夏伯特，亦都在声明中称，一个自由独立的新闻媒体是至高无上的，它能够对世界各国政府进行问责。决议案以大篇幅记录中国系统性严重的打压新闻自由的做法，并批评中国是全世界新闻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指出中国政府透过不同方式缩限国内外政治言论，其作法包括锁定在中国的独立和外国媒体，藉由拒发签证、监禁、拒绝为受监禁记者提供医疗照顾和限制其法律委任途径等系统性的骚扰，广泛监察和审查在线和社交媒体内容，包括禁止虚拟专用网络，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压制内部不同意见，特别是可能导致政治变革的不同意见和批评中国领导人的内容，通过统战部和有关活动向外国进行宣传，试图恐吓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以监禁或其他的方式骚扰记者的家人，以及倡导主权互联网模式，并出口技术，以增强其他威权政权压制网上异议和检测其人民活动的能力。决议案的内容中提到，记者无国界公布的2019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警告说，可被视为记者能够完全安全的工作的国家数量持续下降，而独裁政权则不断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同时，自由之家的2019世界自由状况报告亦都指出，全球言论自由在过去13年不断下降。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2018年全球有至少54名记者因为新闻报道而被杀害，其中至少34宗为谋杀案件。全球两个对记者工作最致命的国家为阿富汗和叙利亚，记者最危险的新闻主题为政治，其次为战争。去年全球总共有251名记者被监禁，超过半数的记者是被土耳其、中国和埃及所关押。提出国会众议院决议案的谢安达议员为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他在声明中还谈到，记者的每一个死亡和每一次监禁都是对新闻自由和问责制度的打击，美国不会视若无睹。同名决议案在参议院方面，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和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鲁比奥共同提出。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美中两国最新一轮谈判在北京结束，虽然白宫表示 双方谈判富有成效，但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透露，双方在是否以及如何撤销彼此互征的惩罚性关税的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成为谈判最后阶段的主要障碍。目前看来，由于在撤销关税的问题上中方无路可让，再加上美国多个商业和农业团体施压，华盛顿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以期达成与中国的贸易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5月1号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财政部长鲁钦5月1号结束了与中国副总理刘鹤的富有成效的会谈。会谈目的是希望能够在重要结构性问题和重要平衡美中贸易关系上取得显著进展。声明中说，刘鹤将于5月8号抵达华盛顿继续谈判。在此之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米克·马尔瓦尼表示，美中贸易谈判有可能在未来两个星期内产生结果。《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刘鹤下个星期访美时，双方可能在那一轮谈判后达成协议。不过，据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在双方努力敲定最终几个议题之际，是否可以及如何撤销美国对中国价值2500亿美元输美商品的关税，成为美中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美国之音此前亦都曾经报道过，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其中主要原因是，中方认为在贸易协议达成后仍然保留关税会使北京感到有失尊严。这样一份协议会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颜面扫地。美方目前的立场是至少仍保留部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以保持对中国的压力，确保中国执行协议。有分析认为，最有可能是保留对首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然后依据中方兑现协议的情况逐步取消这一批的关税。但中方坚持认为，在协议达成后，美方应该一次性取消对全部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这样如果美国坚持保留对价值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的话，中国亦势必保留对美国价值500亿美元商品的报复性关税，其中将包括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美国的一些农业团体对此表示担忧。这些团体表示，这个意味着即使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一些关税可能依然存在，而且美中之间再次贸易摩擦并彼此加征关税的不确定风险亦都依然很大。咨询公司顺丰全球策略的创办人兼首席咨询师布鲁斯·克什说，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美中这样的双边谈判中，他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具体的问题而不是达成广泛的规定，亦都不是达成一个广泛的框架，确保两国的贸易关系根据稳定性。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将大幅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但是具体的数额仍不得而知，将取决于最终美中谈判情况。彭博社4月30号的报道说，受贸易战的影响，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农业生产者的个人收入出现自2016年以来的最大年度下滑。报道说，在贸易战、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和一系列自然灾害等多重的因素的叠加下，美国农业生产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由于乡村选民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键支持者，这个将使到美国的谈判代表在与中国的谈判中面临政治压力。除农业团体以外，代表美国零售商、石油生产商、渔业和软件行业的几个游说团体4月22号亦都曾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在美中贸易协议达成后，美国应该全面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美国化学理事会、消费技术协会、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国家渔业协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说，美国企业和农户曾经被承诺关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切伤害都是值得的，而一份不能够取消关税的协议将等于是对勤劳美国人民的承诺的背弃， 呢啲嘅团体系支持自由贸易嘅美国人联盟嘅一部分。金融时报4月30号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放弃美中贸易谈判中美方一项核心诉求，即要求中国停止对美国商业网络嘅入侵行为，目的系尽快达成与中国嘅贸易协议。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嘅话表示，好多议题都从谈判中剥离出去，因为特朗普总统想要一份协议，最终嘅出路有可能系中方喺其他领域作出更大让步，从而换取美方在关税问题上做出妥协。就在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在北京落幕之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5月1号放出消息，称该机构将推出12项对外开放的新举措。这些的新措施包括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法人银行的100亿美元总资产的要求，取消外资银行开展人民币业务的审判程序，以及按内外一致的原则，同时取消单家中资银行和单家外资银行对中资商业银行的持股比例。此外，中国还计划取消外资银行到中国设立分行的20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已经初步敲定在4月29号那个星期和5月6号那个星期再举行两轮谈判，目标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使两国元首举行签约仪式，从而化解已持续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现在看来，双方谈判剩下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就是美方是否同意一次性全部撤销自去年6月以来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陆续加征的10-25%的惩罚性关税。在此之前，据美国财长鲁钦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就设立一个双向的贸易协议执行机制问题达成一致。除了金融领域以外，中国已经承诺在云计算领域向美国科技公司开放。中国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严格限制跨境数据流动，拒绝在该问题上让步。北京还在另一个关键领域向华盛顿做出让步，也就是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中方一度拒绝接受一个所谓执行机制，但是现在有关执行机制条款的谈判已接近完成。但美方在这个问题的谈判中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也就是同意该机制的双向性，即美中双方都可以利用该机制向对方发起挑战。美国财政部长鲁钦4月29号启程赴北京，对前福克斯新闻表示，执行机制的条款只需再进一些的微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在上个星期正式宣布参选之后，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拜登成为民主党参选人阵营的领跑者。竞选活动开始以来，拜登直接挑战特朗普总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副总统拜登星期一在匹兹堡进行首场竞选集会，支持者热情高涨。他明确地表示，他将会挑战特朗普总统具有分裂性的领导方式。
We have to let them know who we are.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是哪一个。民主党人和独立参选人有同样的价值观，大家都要希望不要恐惧，大家要团结不要分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要真相，不是要谎言。拜登支持者很早就来到参加这次的活动。威廉姆斯表示，拜登是有经验，而且他是一个诚实的好人。我相信这个对我来讲是十分之重要。特朗普总统的竞选活动亦都是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威斯康辛州的一次集会上，特朗普展开了对民主党的攻击。
So Democrats are now the party of high taxes.
特朗普表示，所以民主党代表住高税收、高犯罪率、开放边界、孕妇晚期堕胎、骗局以及是狂想。共和党是所有美国人的政党，这个就是现实，是常识。虽然两人都已经70多岁，特朗普仍然在推特上面特别强调拜登的年龄。特朗普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年轻有活力的人，看看拜登，他是不知道他是怎样。拜登目前在20名的民主党参选人当中处于领导的地位，紧接着就是佛蒙特州的参议员桑德斯。桑德斯认为美国是需要全面的改革。
Our job is not just to win the White House, it is to transform.
桑德斯表示，我哋嘅任务并唔系仅仅系赢得白宫，我哋系要改变美国嘅经济同政府。分析人士话，目前其他民主党参选人并不惧怕拜登嘅领跑姿态。
The field's much wider open, and Biden,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研究院副教授达莱克表示，竞选角逐场是开放的，对于拜登来讲，这么早的民意调查并不能够说明什么东西，只能够说很多人知道他，并且对他印象不错。民主党能够在人数众多而且多元性的参选人选出2020年的总统候选人，这个其中还包括几名女性候选人，还有少数族裔。专业人士他们亦都在这里寻找能够迎战特朗普的有力候选人。
We have the most diverse fiel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美利坚大学的分析人士斯威尼说，大家是拥有美国有史以来最多元性的参选人，民主党选民能够从中是作出选择，而民主党在初选当中选择候选人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能够在2020年打败特朗普的人。目前有这个疑问的大多数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就是答案。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他们在民意调查当中表现优越的主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上个月先至宣布参选总统的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美东时间五月一号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进行了会面。此举对于郭台铭的总统之路有什么影响？台湾朝野立委做出了不同的解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美国东岸时间5月1号在白宫接见了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双方就该集团在威斯康辛州的投资案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上个月宣布参选下一届总统的郭台铭表示，特朗普告诉他总统这个工作不好做，不过为他加油。郭台铭还告诉特朗普，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会是一个和平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制造者，同时都会加强美台之间的贸易。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应该是以国外投资者的角度来到接待郭台铭，双方的会面不见得会为郭台铭的总统之路加分。他说，
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嘛，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员工，那郭台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那个地方，我们选一个总统是要被北京控制。
他说，当然他要经营对美关系，但是台湾人民很清楚知道富士康在中国百万的员工，郭台铭三分之二的财富在哪个地方，我们选一个总统是要被北京控制的，还是被台湾人民控制，我觉得台湾人民会看得很清楚。王定宇委员还说，美国的传媒智库的将郭台铭定位为倾向中国的富商，这样的定位很可观亦都很真实，郭台铭是不是能够成为台湾总统，台湾人民自己会做出决定。郭台铭是国民党资深党员，4月17号宣布参选总统的当日亦都获得颁发国民党中央委员荣誉奖状，并同意参加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郭台铭这次同特朗普总统会面，又多了一个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的身份，当然会带给外界更多不一样的想象。他说，
到底实际上谈了什么可能有一些是不是全部都揭露，这我们不知道了，但是从郭董他在宣布参选，然后也到白宫去，那可见他
说到底实际上讲出啲乜，系唔系全部都揭晒出嚟，我哋唔知道嘅。但系喺郭董宣布参选之后去白宫，可见佢喺参选上嘅谂法，点样处理美中贸易战对台湾带嚟嘅影响，可能系佢未来喺经济蓝图或政见上会提出嚟噶。江启臣委员仲指出，因为郭台铭有实际的企业经验，这个亦都是他的强项，经由同美国总统的会面亦都证明了他有这样的能力。郭台铭仲对传媒说，如果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仍然会争取到华盛顿同特朗普总统见面，亦都希望北京能够给予中华民国空间。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司法部要求就高通反垄断举行听证，避免伤害 5G 市场发展。美国检方要求取消华为一个主要律师资格，华为称将积极抗争。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尊重宋楚瑜持总统府之政。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星期四就全球手机芯片龙头高通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控告反垄断案，要求联邦法官举行听证会，希望如果高通被裁决有罪，法官裁定的补救措施能否避免伤害 5G 市场的发展。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在2017年起诉高通，认为这家的美国芯片制造商利用不公平的做法压制同行的竞争。美国加州联邦法官高兰慧预计很快就会对这宗案件作出裁决。司法部请求高兰慧法官为这宗案举行听证。司法部的文件说，如果他裁定高通违反了反垄断法，他所裁定的补救措施要使到对其他的公共政策的伤害降到最低。司法部说，法官对高通作出的惩罚不应该阻碍 5G 的市场。 5G 是下一代移动网络，预期它的速度比目前的网络速度快100倍。美国、中国以及南韩将会在今年以及明年铺设 5G 网络。高通制作的第二代调制解调器芯片将会将手机和其他的装置和 5G 的网络连接起来。美国检方星期四在华为被控欺诈以及违反制裁一案当中提出的一项动议，要求取消华为主要辩护律师科尔的代理资格。路透社星期五的报道说，提交给纽约布鲁克林东区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寻求将科尔排除在该案件之外，但是政府方面未有公布寻求取消科尔代理资格的原因。科尔曾经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而美国正就是在这段时期里面获取到有关华为违反美国制裁和伊朗进行交易的信息。在3月15号法庭针对华为一案的审理当中，华为是通过科尔对13项指控表示无罪。科尔目前是华盛顿盛德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盛德的官网显示，该所早在近10年前就已经开拓了在中国的业务。华为在发给路透社的电邮当中表示，美国政府并未有提出事实的证据证明取消他的代理资格以及剥夺华为宪法权利的合理性，华为将会坚决反对政府的这项动议。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最近因为是否在中国表达赞同一国两制卷入争议，宋楚瑜星期四宣布退回台湾总统府资政聘书。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五回应尊重宋楚瑜的决定，并且对宋楚瑜两度代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袖会议表示感谢。宋楚瑜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他这次访问大陆从未提到一国两制。新华社在4月29号刊登对宋楚瑜的专访，报道说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探索两制台湾方案，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推举代表性人物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的安排，宋楚瑜表示非常赞同。台湾媒体将此解读为是宋楚瑜赞同一国两制。宋楚瑜在记者会上批评这些是移花接木，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的好处。他还重申自己是同亲民党两岸一中，对等分子立场始终是没有改变。他还呼吁蔡英文不要被台独绑架。世界几个主要医学卫生组织最近分别表示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台湾外交部星期五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并且表示这些组织的支持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台湾外交部在脸书上表示，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很多国家行业或者是立法部门陆续公开挺台之后，现时国际重量级的医卫专业组织亦都纷纷致函世界卫生大会，强烈呼吁邀请台湾参与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官员以及执政的民进党星期五分别对中国政府践踏当年的五四运动精神实行专制统治提出强烈的批评。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星期五表示，100年前的北洋政府仲可以容忍学生上街游行，尊重人民办报，但是现今的中国政权却是做不到。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当大规模枪击会促使幸存者自杀；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之际，北大多位左翼学生劳动节实习遭集体失踪。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国防预算遇到国会强劲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新财年国防预算在国会遭遇迄今为止最大的挑战。掌管国会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对五角大楼在提交预算时，将数额庞大的支出计划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提出强烈质疑。军方领导人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利用美国的国防预算争执迅速发展军力，威胁美国利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权力好大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军事小组5月1号星期三举行听证会，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都到场作证。军事小组主席民主党人彼得·维斯克洛斯基在开场白中粗刺强硬地说，行政当局将1000多亿美元预算纳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来躲避预算控制法的做法冒犯了他。专程列席听证会的拨款委员会主席尼塔·罗伊亦都说，他非常忧虑白宫和五角大楼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为名申报巨额预算的做法。国防部今年3月宣布向国会申请总额7183亿美元的2020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其中1650亿美元被归类为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五角大楼官员当时说，这个新预算将为美国与中国及俄罗斯的大国竞争再迈出坚实的一步。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立汉在5月1号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警告说，如果按照2011年通过的预算控制法对国防部实施自动减资，美军会再次受到重大打击。沙立汉说，在过去几年中，自动减资对美国军队的伤害超过战场上任何敌人对美国的伤害。毫无疑问，今日美国的对手一啲都没有放松。来自加州的民主党籍议员阿吉拉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五角大楼官员有关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威胁的描述没有异议，但是他认为政府应该以正当方式向国会申报国防预算，不应该以海外应急行动经费为名蒙蔽过关。阿吉拉说，这个是在玩预算花招，情况有点乱，他们需要更好的处理这件事。如果美国需要将超过7000亿美元花在国防上，这样他们就应该诚实地对待这件事，表明他们需要这么大的开支。国会审批新财年国防预算的程序刚刚开始，阿吉拉议员说，他会视拨款委员会主席如何对预算做出修改再决定是否投票支持这一项庞大的开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在五四运动100周年来临，中共高调纪念并鼓励青年到艰苦的基层磨练之际，北京大学多名想在劳动节期间体验工人生活的左翼学生失联，另有学生在校园内遭控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街市工人声援团与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在5月1号发布的消息，4月28号结队前往北京亦庄打工体验劳动的五名北大前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成员邱占轩、招柏荣、孙家贤、李子怡和王汉书29号早上8点落了夜班之后全部失去联络。较早前这些学生拍到几名便衣从北大到亦庄的工厂一路跟随着他们，并通知厂方要严加 监视。胡佳表示，初步判断他们被国保人员非法拘禁，并可能扣押至五四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后。同时，曾经因为关注和声援深圳街市科技工人要求建立工会而遭到打压的北大药学院2016级本科生沈宇轩，29号晚上10:30在同另外一名同学在医学部自习的时候，突然遭到警察、保安等暴力对待。消息表示，沈宇轩通过短信发消息，话自己上厕所的时候，几名男警察破门将他拉出厕所，按在地上，反绑双手，强行带走。随后被约谈到凌晨2:00，但是沈宇轩29号早上再次失去联络。此外，北京校内的几名学生29号在做神操的时候，亦都遭到几名态度非常嚣张的警察公开尾随。胡佳发出推文表示，一年来北大已经完全1984化，学生会时刻受到监视和控制。胡佳指控前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邱水准调任到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之后，就以国安和国保秘密组织的国家黑社会势力网络完全控制了北大。对此，街市工人声援团一号劳动节在推特发出声明，声援因为劳动被消失的北大学生，并形容这件事是北大实验版的1984。英国作家奥威尔曾经在1949年出版过一部反极权的政治讽刺小说《1984》。文章指出，4月29号，北京五环外的亦庄五名北大前马会的同学被消失。为了过真正的劳动节，他们刚从12:00的夜班劳动中走出来。文章形容4月30号光鲜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面满树红旗，总书记发言。要积极鼓励青年到艰苦的一线吃苦磨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团结工会一词的发明者，波兰团结工会创建人之一莫杰列夫斯基几日前在华沙去世。他同时被认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席卷波兰民主化浪潮的设计师之一。莫杰列夫斯基出身红二代，他的生平经历亦反映了知识界和工人阶层，以及教会的联合是波兰民主化运动成功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波兰著名历史学家，被称为上个世纪波兰民主化浪潮设计师之一的莫杰列夫斯基，4月28号在华沙去世。莫杰列夫斯基，波兰前总统亚文萨和其他几个被认为是团结工会运动的创建人，正是莫杰列夫斯基在1980年发明团结工会一词，将当时反抗共产党统治的波兰独立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力量称为团结工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波兰军管和戒严之前，团结工会最鼎盛时期的参加人数曾经接近1000万人。莫杰列夫斯基那阵时是团结工会的第一任新闻发言人。莫杰列夫斯基出身波兰红二代，他的继父鲁莫列夫斯基是波兰著名共产党人和法国共产党党员。鲁莫杰列夫斯基二战结束后曾出任波兰驻苏联大使，后来成为波兰外长和波兰科学院院长。1937年在莫斯科出生的莫杰列夫斯基会讲俄语，他的生母是俄罗斯人，生父在他出生几个星期后就在当时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捕。他后来被过继给鲁莫杰列夫斯基。鲁莫杰列夫斯基当时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刚刚出狱，幸免于难。同中国的很多红二代一样，莫杰列夫斯基的童年亦都在苏联的特殊幼稚园中度过。这些的幼儿园专门接受世界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左翼活动人士的子女。当莫杰列夫斯基的家庭经历导致他后来成为坚定的斯大林体制的批判者。二战结束前夕，莫杰列夫斯基随同生母和继父前往华沙定居。50年代进入华沙大学后，莫杰列夫斯基开始了他的持不同政见活动。他与其他的同学组织了半地下的俱乐部讨论时政，同时支持当时的波兰工人抗议活动，并积极为波兰工人运动寻找理论基础。 莫杰列夫斯基1964年被波兰统一工人党，亦都就是波兰共产党开除出党。但是他跟住落嚟成为1968年波兰学生抗议活动的领袖。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莫杰列夫斯基和当时波兰艺术节、知识界的很多人士一样，加入到当时的工人抗议和罢工浪潮之中，并积极为抗议活动出谋划策，寻找理论支持。1989年波兰民主反对派力量团结工会与执政的共产党举行圆桌会议时，莫杰列夫斯基是来自团结工会一方负责与共产党谈判的主要代表之一。波兰民主化后，莫杰列夫斯基曾经一度担任参议院议员，但是他在90年代中期退出波兰政坛，成为大学教授，专心从事欧洲中世纪早期历史的学术研究，稍后担任波兰科学院副院长。由于长期从事持不同政见活动，莫杰列夫斯基前后在波兰共产党的监狱中度过了8年多的时光。莫杰列夫斯基不同意将他和亚文萨以及其他的一些知识分子称为团结工会创建人的提法。他说，几十万波兰工人才是团结工会的真正创建人。莫杰列夫斯基说，根据马克思理论，工人阶级创造革命，而他和其他的波兰知识分子的加入刚刚好为那场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他还表示，共产党早已经在波兰丧失民心，很多人当时已经不相信或者是从来就不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仍然走形式表面上服从共产党领导。因此到了80年代初期时，波兰才有这么大规模的罢工活动。熟知马克思理论的莫杰列夫斯基擅长从马克思理论的视角批判波兰和苏联共产党。他曾经表示，共产党已经不代表无产阶级，而变成了骑在劳工阶层、农民和知识分子头上的专制政权。正因为这样，莫杰列夫斯基亦都成为波兰共产党和苏共宣传机器当年的重点攻击和抹黑对象。莫杰列夫斯基思想左倾，但是他主张波兰民主变革应该避免流血，支持民主反对力量与执政的共产党谈判，寻找妥协。他因此亦都遭致来自团结工会内激进力量和亲天主教会势力的批评。莫杰列夫斯基去世后，一些历史学家将他称为20世纪后50年波兰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但莫杰列夫斯基的生平亦都反映了知识分子与工人联合起来是波兰民主化成功的关键因素。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认为，知识界、工人和天主教会这三者联合在一起，最终导致共产党在波兰垮台。但莫杰列夫斯基生前表示，各阶层都加入了当年的抗议活动，比如工人罢工占领很多工厂后，农民随后行动为罢工工人送去食品食物。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共产主义一直被拥有浓郁天主教传统的波兰社会视为异物，无法接受。当30年前开始圆桌会议时，那阵时就已经决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命运。
Коммунисты признали, что коммунисты равноценны и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ла, с которой надо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не сажать, не преследовать.
伊克洛夫说，那个等于共产党将团结工会当成与自己及平等的一股政治力量，必须应该与团结工会达成妥协，而不是逮捕、判刑和驱散。圆桌会议这个策略一实施，胜负就已经见分晓。莫杰列夫斯基说，熟知工人运动、列宁理论和共产党起家历史，波兰共产党当时就已经很清楚，如果承认团结工会，让团结工会合法，这样就等于宣判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死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今年3月，三名与学校枪击事件有关的人在10日内自杀身亡，其中两个人是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马杰里斯通曼、杜格拉斯高中枪击事件的幸存学生。第三位是2012年在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失去了6岁女的父亲。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在科罗拉多利特尔顿发来的报道。
距离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的哥伦拜恩高中大规模射击事件已经有20年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这段期间，全美国有229间学校，约有223,000名美国学生曾经面对枪支暴力。精神科医生唐纳德·弗里德海姆说，这些小孩有很强的适应力，他们可以恢复，他们可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应对。弗里德海姆说，在校园枪击之后有自杀念头的人，有时是对之前的负面经历作出的反应，好像校园枪击这样的创伤会激起对翻以前创伤的所有感受、痛苦和沮丧。杰里米·李奇曼在2012年失去了桑迪胡克小学一年级的女儿之后，几年之后她在今年3月份自杀了。李奇曼自杀之后的几日里面，马杰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枪击事件中的两名新患者亦都自杀身亡。弗里德海姆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只有一件事除外，这就是失去小孩。时间永远都不会愈合，失去小孩是反自然的，他留下永远不会完全愈合的伤疤。根据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数据，超过四分之一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新患者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有研究已经将创伤后应激障碍和自杀联系在一起。1999年高伦拜恩高中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3个人死亡之后，该社区就有2个人自杀身亡。宝拉里德在这间丹佛地区的学校任教，他说他在创伤之后应激障碍中挣扎，并且有自杀的念头。新患者里德说，痛苦不停地折磨他，感觉他永远都不会停止。哈维兰也亦都幸免于哥伦拜恩大屠杀，他现在是丹佛公立学校的心理咨询主任。他说，这些枪击活动几乎撕毁了你每一个自我认知，他的目标就是这个，是不是？所以这些父母他们的小孩在他们本应该学习的环境中被带走了，然后你就会失去这个社区，你失去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喜欢的东西。这样亦都凸显了一个事实，和大规模枪击相关的受害人数远远超出官方人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梅卡尔发自科罗拉多州利特尔顿市的报道。
委内瑞拉的权力斗争亦都在其驻华盛顿特区的大使馆上演。马杜罗的支持者占领了大使馆，使其免于陷入反对派领导人之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基的报道。
几个月之前，马杜罗政府的委内瑞拉外交官从大使馆撤离，但是大使馆并不是空的。活动人士以及是马杜罗的支持者占领了这一座的建筑，阻止美国官员以及是委内瑞拉反对派进入。这些马杜罗的支持者大多是美国人。
We're the ones that are not breaking the law. We have the full permission all the way up to President Maduro.
不是犯法的人，他们是得到总统马杜罗的完全许可，全体支持来到这里。因此，如果美国国务院以及执法部门进入这座大楼，而他们有这样的标识，是禁止了他们进入的，他们就是犯法的人。瓜尔多的支持者聚集在使馆内，被禁止入内。这名拒绝透露姓名的男子声称自己是委内瑞拉人，他和美国的马杜罗支持者谈论该个国家发生的事情。
The reality I manage is very different.
瓜尔多的支持者说，他所应对的现实和他们所应对的现实是非常不同。他们教我们是了解美国，他们是试图告诉他们这个国家的现实。留给活动人士的时间不多，美国官员不承认马杜罗政府，但是抗议者说他们已经做好了被迫离开的准备。
If the police come, take us away, they take us away. We accept.
活动人士表示，如果警察来将他们带走，他们就将他们带走的，他们是没有反抗的力量，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想用暴力来反抗，所以他们是接受这些风险。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现状展现了该个国家的危机，两位总统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两派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但是最终哪一个会赢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科马多夫斯基在华盛顿报道。
一项新型的乒乓波机械人有望给人类新技能，展示机械人怎样在工作场所和人类互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奇尔在拉斯维加斯报道。福尔菲斯是一个巨大非常擅长乒乓波的机械人，令人惊讶的是他的目标并不是赢得比赛，他的程序设计是为了使球赛继续进行，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提高人类对手的技能。欧姆龙自动化公司主任麦克陈说，这个是为了向这里的每一个人展示人工智能和机械人可以用来提高人类的技能。在这种情况下，福尔菲斯教授的技能是乒乓波，而机械人并不完美。麦克陈说，福尔菲斯会出错，因为他亦都在学习。福尔菲斯是一个人工智能学习算法，他总是在试图优化增加而不是减少回合数，所以这个和赢波无关。他与对手打出的回合越多越好，因为这个是乒乓波玩家获得更多练习和技能的唯一途径。创造了福尔菲斯的日本电子公司欧姆龙正在不断地改进自己的机械人。今年由于安装了新的袖关节和腕关节，福尔菲斯可以打旋转球。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队阿力克斯·图克职业曲棍球运动员说，当他开始越打越多的打旋转球的时候，他亦都开始打回旋球，这个很惊人。图克说他非常的震惊。这种机械人怎样在工作场所使用呢？麦克陈说，在这个例子之中，他们的移动机械人四处移动，无疑比人类工人提供更多的产品和供应，来确保他们的生产效率。这个机械人能够理解工人选择的磁铁，然后将磁铁给他们。麦克陈说，在福尔菲斯的例子之中，他们用机械人来快速打乒乓波。在这个的案例中，他们使用机械人快速地为他们的参与者送磁铁。但欧姆龙强调，公司的目标是创造帮助人类工作的机械人，而不是取代人类的工作。麦克陈最后说，他们非常兴奋能够带来人类与机械和谐相处的消息。欧姆龙并没有说福尔菲斯的下一步计划。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奇尔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